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知道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呢，过去都会锁定收听这个节目，那也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最近我在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发现有一些听众朋友他没有听过空中辅导，但是当他在生活里面遇到难题的时候呢，教会的弟兄姊妹就鼓励他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跟我互动。所以我知道也很多新的听众朋友也在听，那无论如何我鼓励你坚持的去听，当你坚持的这样去听的时候呢，一点一滴的就能够让你的灵命成长，你也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生活里面的大小难题。特别是在生活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难题。有的时候呢，我会观察有些人常常容易发脾气，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那我就在想啊，为什么有的人他能够忍耐，也有些人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呢？就让我想起了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在箴言书第16章32节那里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弩取成。也就是说，一个满有权柄有能力的人，若懂得虚己又有自我约束的能力的时候呢，不但能够面对挑战，更能够知喜怒气。能够知喜怒气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操练的。每当我们不能够知喜怒气的时候，这个怒气呢就会临到我们。而当我们心存不满，我们就会被不满引诱去作恶。既然我们的情绪可以一步一步的这样延伸出来的话，我们就要学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要约束自己的心，要管理自己的思想，更要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够任凭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尤其是今天你跟我都是神的儿女，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要有改变。过去我们不能够止住怒气，但是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时时的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要约束自己的心，要管理好自己的思想，更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今天你做不到的话，我相信我们有的时候努力去做，但是都是做不到。做不到也不要放弃，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求神，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禁止一切私欲的放纵，还有一切就是不合乎心意的这样的一些表达。但愿神帮助我们不轻易的发怒，有能力来支付我们的这个老我，也愿神保守我们在平静安稳里面能够用温柔的话语跟我们周围的人互动，来显明神他是那位掌管我们生命的主，又是帮助我们能够得胜的主。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依靠神，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也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在天父怀中
恒久忍耐，主耶稣的被捕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当主耶稣交出自己 使自己成为没有能力反抗的光景的时候，他得到了最大的属灵权柄。他的双手被绑，然而当他的双手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完成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工作。他在十架上成就了对我们的救赎大功。当主耶稣被抓之后，他的门徒对他失去了信心。主耶稣在去科西玛尼园的途中曾告诉他们说，他们要跌倒。为什么呢？因为他并不是如他们所想的那样带着能力和荣耀行事，而是软弱无力。我们也有这种经历，在面对疾病和困境的时候向主来呼求，求他显示大能，他却沉默不答，好像是无能为力，他的双手似乎被捆住了。这样的光景就如他被抓之时一样，他当时并没有用带有能力的话吩咐地面张开大口把士兵吞灭了。然而他受痛苦的时候正是带着最大能力的时刻，这能力要救赎全世界的人。恒久忍耐、安静的受苦之爱是大有能力胜过一切的，但是这能力只有在他所命定的时候才会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必须相信主的帮助迟延未到，是因为他要为我们做成更大的事。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王姊妹，哎，王姊妹，你好。
啊，你好，你好，周师母。
哎，
嗯，我就想。这一段时间有一个心里非常的烦躁，
嗯，
就是我每天在家里，嗯，有时候不去聚会，有时候就是星期六晚上带着孩子，或者星期天带着上午带着孩子去礼拜，就是听那样一到星期五晚上不去，就是我那个搭档同工说的，你必须带着小孩天天去聚会，问的，叫小孩在教会里面写字，我说的。小孩在教会里面写字没有安静，他写、写字也写不进来。
嗯，
他说的必须不能，嗯，他说的那意思，圣经说的不能停止聚会。叫我有时候吧，还叫我去和他一起，就是带我也同意和他，嗯，都是一起搭档都有两三年了。
嗯，
两三年了，就是一起。嗯，带有时还盼望，
嗯，
那样也可忙了。星期六、星期天吧，不光在我们村里面带，还在别的村子里面，还得去带，都是那样。有时候那个吧，有时候家里也很忙，身体疲乏的时候吧，感觉自己做完了吧没有感性，回来做完，特别身体非常的疲劳。反而烦躁，自己那样你做那个圣工，神也不会悦纳。
嗯，对对，
对那样，我心里非常的疑惑，这两天非常的烦躁。凡是有时候探望的时候，我专注的时候，我搁家我的小的刚三岁半，一起去探望的时候，带着小孩，我觉得也不方便，他就喊我去，他们的没有别人，只有你的和我同工的。
嗯，
他说你是最好的，给我一块搭档是最，最同心的，不的。
嗯，
我也答应了。慢慢的，小孩有时候家里的事情，我对象，在外面工作，就是我在家里看两个孩子，大的上五年级，小的三岁半，家里这一切，小孩的学习都要，我自己一个人来那个，事情非常的多。
王姐妹，我。 你讲到这里，我稍微打断一下你哈，我大概能够知道你的情况。你有两个孩子是不是？老大几岁啊？
大的上五年级。
大的五年级，我十岁吗？
快十二了。
哦，是女儿，是女儿还是
女儿？
哦，大的女儿，
女儿
十二岁，上小学五年级，那小的才三岁半。小的是儿子还是女儿啊？
女儿。
小的女儿是三岁多，所以你也要照顾吉雅，而你的丈夫为了这个吉雅也在努力的工作，对不对？
对。
你现在去的教会是不是那种农村的教会呀？
对对，农村的教会。还在我在星期六是谈我的班，就是我这是星期六谈，我就是讲到这一段时间把我治的非常的忙虑，心里非常的烦躁，当自己去灵修的时候进不去，每天读圣经，每天读五章。也读完，天天读，坚持的读五章，虽然读了，读完都是没有亮光，就是核心都感觉那个关系都给疏远了。
是，明白。
没有那个时间去核心建立那个安静的时间那个关系。
明白。
现在这两个星期都不那个不讲到了。不去预备了，没有那个心。
王姐妹啊，你还讲到啊？这个好，这个不得已，不得了，不得了。那个你们教会的传道人年纪多大？
给我有四十多，四十一二。
是姐妹还是弟兄啊？
姐妹。
他有读过神学吗？
他没有。
他
我也没有，我没有吧。就是我听良友圣经学院这个课程，一边听一边学。听多点讲多点，这个圣经也不能乱讲。
对，不得了。所以我刚才一听吓我一跳，我觉得你们这样就是没有接受过神学训练而站讲台，这个呢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讲解神的话语是要按着正义来解释嘛，你不能够不懂而随便的乱解释，这样的话就是瞎子领瞎子。如果你们教会的传道人只有四十几岁的年轻姐妹的话，我觉得她的思维可能有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对于侍奉的概念可能有一些误区或者是偏差。我很想这一个时刻呢跟你们教会的女传道跟她谈一谈，但是她不在，所以呢我跟你谈哈。首先呢，王姐妹，我们信耶稣呢，耶稣拯救我们，将救恩给了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为了爱主的缘故，真的是想好好的服侍主，对不对？
对。
但是服侍主呢有很多方法。主耶稣他没有说你信了耶稣，所以呢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你到教会来服侍我。我们信徒尤其是农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有一个错误，就是以为在教会的话不断的去服侍就是爱主，这是错误，错上加错的。因为一个真正，王姐妹你听我说哈，一个真正爱耶稣的人，他领受了救恩之后，首先是他的生命要改变，对不对？你信耶稣了以后，你的生命改变，你的生命改变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让不信的人看到，哇，这个王姐妹信了耶稣以后跟以前待人处事都不一样了，生命改变。第二呢，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角色。你今天是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妈妈，你不能够因为说信了耶稣，因为服侍的缘故，大家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去教会服侍，去教会参加聚会，去传福音去帮助别人，就是爱主。这个是本末倒置。因为呢，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本分。第一，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家庭里面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你要好好的帮助你的丈夫，让他你成为一个好的妻子，让你的丈夫在外面工作的时候能够安心的工作，不为家庭忧虑分心，对吧？
对、
啊、第二呢，你要做一个好的妈妈。为什么呢？因为神赐给你两个宝贝的女儿，他们需要妈妈和爸爸的陪伴，一步一步的成长。我们在家里面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基督化的家庭，从小把两个孩子带到主的面前，他们就知道信耶稣是多么的好，他们一生一世的跟随神。然后呢，我们礼拜六礼拜天到教会去做礼拜，有空的话，当然了，你在家要教，在教会有这个需要，你可以的话带领两个孩子一起参与是可以的。除此以外，其他的服事你要告诉你们教会的传道人，神看重你的家，不是只看重你在教会的服事，因为在家里面的服事，你是妻子的角色，你是妈妈的角色，这个角色有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替代呢？
没有，
没有啊，只有你啊，对不对？
嗯，
所以你自己的家你都照顾不好，你怎么样去照顾神的家呢？对不对？
对啊。
所以你心里面不要烦，你如果是很清楚圣经的教导，连自己的家都照顾不好的话，你在外面的服侍神不一定喜悦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平心静气的告诉你的传道人，我觉得你不用着急，你也不用烦躁，你就告诉他说，我信耶稣，首先我要在神面前被神的爱，被神的话语充满，我才有力量在家里面或者是在外面为主做见证。第二，我的本分是做妻子跟做妈妈的，我不能够因为教会的服侍我不顾我的家，如果我连家都不顾，整天往教会跑而去服侍主的话，神不喜悦的，人家看到我也会指指点点。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是会照顾自己的家，而不是整天往外跑，对不对？
对啊。
嗯，你把这些话就讲给你们教会的传道人听，你说我知道你不容易，但是呢，你找跟你一起配搭服侍的人，不是只找适合的人，你也要去训练一些其他，比如说在家里面有时间，孩子都大了，然后呢又有时间的这样的人，你要去训练他们，培训他们，让他们能够起来跟你一起配搭服侍。最重要的是你要告诉他，不可停止聚会不是用在每一天都要去教会，这是错误的解经，你懂吗？断章取义，断章取义，这就是我最害怕的，你们没有接受神学训练而断章取义的把神的话一段一段的随便拿出来就扣在人家的帽子上面，这个是不正确的。圣经哪有说我们信了耶稣礼拜一到礼拜天都要去教会呢？不可停止聚会是你不可以跟神停止亲近的关系，另外就是主日是你一定要守住的，因为主日我们要把它分别为圣，到教会去敬拜神，对不对？
对啊。
嗯，所以王姐妹，你不用心烦，我觉得呢你要把它整理一下，整理完了以后呢心平气和的去帮助你们教会的传道人，如果他在这一方面还是有一些不理解的话，你说周师母也很关心我们的教会，尤其是教牧同工，因为我觉得你们教会的这个女传道呢她也不容易， 可能他也不太懂，但是他又要负起这个责任来，对不 对,
对，
所以很辛苦。所以呢，我们若是可以的话，你让他也打电话来，我要帮助他，帮助他做一个好的教会的传道人，不单单是带领，还要自我装备。他要能够自我装备，才能够去引导弟兄姐妹，才能够把神的话讲解得清楚明白。不然的话，就是瞎子领瞎子，然后呢，弟兄姐妹对神的话语就会有误解，明白吗？
对，嗯，明白了。他没有，都是训练过培训，他是，也是听我叫他听这个良友电台那个。这个课程他不听，他老按自己的意思太重了。有时说吧，
你们教会有多少人呢？
过年的吧都是三四十人。
平时呢？
平时都是老年人，得有二十多。
那是谁把他就是推出来让他带领教会啊？因为他年轻。
他年轻，他跟我差不多，比我大两三岁。他读圣经非常的熟练，一年一个月读一张圣经，一个月读一遍圣经。我就是每天读，反正我一年也读两三遍，都是那个圣经下功夫，每天背经句。
不是只读圣经，也不是只背圣经，对不对？要牧养一个教会的话，你一定要接受神学训练，而不是轻易的你会读圣经就可以牧养。所以王姐妹，我鼓励你啊，你要清楚的知道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优先次序。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把优先次序摆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才能够蒙神额外的祝福。你跟他说，如果他愿意的话，你也请他来电话，好吗？
好的，好的，我跟他一起谈一谈。
对对，你说我们是希望帮助他，帮助他的在带领教会上面没有那么辛苦，同时呢，他在信仰上面也要扎根，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你自己要清楚你自己的角色，不可以因为对方逼你的缘故而你乱套，你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做好你自己的本分。好吗？
好的，好的，都是我经常听你这个良友电台的这个，就是这个节目，这些的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也知道你自己的教育孩子的书，我也经常看。
很好。
也知道，就是知道，我也很感恩。我的女儿，这上五年级没有上学习班。就是在学校里班级在四五名，非常的那个优秀。
是，
他自己也有感谢神，我自己也想真感恩。
感谢主。那你也要多鼓励孩子，多帮助孩子，在他们需要你的时候好好的陪着他们成长，好不好？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哈。
好的，好的，行，再见。
好，再见。
你就做了那么多，我的心慢慢感动。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韩姊妹。
你好，你好。哎呦，谢谢谢谢，我打了几个月了，今天连线终于连上了。
谢谢你总是愿意牵我的手，陪着我走过每一分的感动。
我真挺感动，有弟兄一直让我给你们打电话，我不知道打电话这么容易。我以为打电话这么难，香港那边的我就没打。昨天我打，那个打通了，我真挺高兴。
谢谢你总是愿意包容着我。
我都会介绍听您周师母这个空中辅导节目。我从2019年就开始听的。我一直想打电话，我就是怎么说，第一步老是在拖，老是在拖。今天我想，哎呦，我真的要打电话。
我也不敢寂寞，只要有你陪着我。
我真的是个受益者，我真的是需要把你们节目也介绍出去。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包子妹你好。
哎，你好啊。
是
师母啊。
哎，你好包子妹。
你好。
你好。
今天呢，我就是我呢就跟你说了一声，我今天呢说一下跟你师母说一声谢谢。
哎呀，别客气。
如果不是你师母给我祷告和梁安老师帮我祷告，说真的，我这23年里，我就不知道是怎么过来，我就熬不下去了。说真的，我丈夫现在改变的挺好，他对我特别关心，也特别照顾。我在上次不是生病了吗？
是，
我病得很严重。他就急坏了，他夜里面打电话让我女儿起来给我送上医院。
是，
结果查了，医院里到医院查了，什么病都查了，什么的科都查了，但是没查出来，什么病都没有，就是肠道问题。
哎，
肠道堵死了，就是便大奶酪胃动力不缓和了，反正它不消化了。
哦，
反正它不往下推动了。
是，
所以导致我便秘就是不好了。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主，我老公就是我丈夫，现在能肯给我花钱给我看病。对我也特别关心，也特别照顾。
是，感谢神
啊。我很感动，我在这里面我只能说我谢谢你。我因为我在这边教会没有一个姊妹能像你这师母这样这么关心我照顾我。要如果在这边教会里如果有一个姊妹像师母这样为我祷告的话，我也不至于受那23年的痛苦。
哎，不要这么说姐妹。
我通过听了你的我听了你的道之后，我也把你这个空中辅导发给我带我丈夫可以几天，后来我丈夫也就改变了不少。他也不吭声，他也不说，他刚好跟我在一起干活。
是，
他就白天在厂里做，晚上来家都帮我做事，然后坐在我两天就听这个道。听讲他后来还就改变了不少，对我特别关心也特别照顾。我上次跟姊妹一起出去传福音，他担心，他特别担心我，因为我经常头晕嘛，不能出去走路。我一出去走动嘛，就会容易晕倒。然后那天他很担心我，就打电话问我在哪里去了。我说跟姊妹一起出去传福音去了。他说在哪里？他说说你早一点回来啊。我说我还不会，没事的。我说我一会就回去。我说因为那个姊妹他们开车来的。他说那就行，都这么话，都那他也不放心，他还坐在门口等着我呢。
哎呦，太温暖了。
我说这一切都是都是周师母和梁安姊妹的功劳。
不是我们，是神。
如果不是你，我还真的。
哎呀，我们要感恩吧，感谢神。
所以我以前那时候嘛，我本来想把这个见证在我们教会做给他们听的，然后我们教会有的姊妹嘛，我不说见证还好，我要说做见证讲给他们听，他们就会在这上头来冤枉我，说我把别人都奶酪吓跑了，后来我就干脆我就不做这个见证给他们听。因为我以前也就是在我们教会做见证讲给他们听，讲神在我身上怎么做工的，在我身上怎么引导我的，怎么带领我走他这个道的。
是，
后来他们不相信我，他们是来冤枉我，后来我也就从这上头了软弱了，后来就再也没有站，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是，
多亏师母和梁安，多亏你们为我祷告，也用你的话语，你空中的辅导的话语，逐渐他的仆人来辅导我，使我能够来引导我，来鼓励我。我真的真心说一声，周师母，谢谢你，
不用客气，
谢谢你的辅导，谢谢你的鼓励。我耶稣爱你，以马内利的神也爱你。 我也爱你。
谢谢，谢谢包姊妹。
我就说这一点、
我听了也是非常的感动，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你想想看，回过头来看，从你十几岁开始一次一次的被别人欺骗被别人卖给一些人，到今天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神的手一直在保护你，一直在托住你？的确在十几岁到年轻这个阶段，你遭了很多很多的苦，你承受了很多的很多的压力，但是我们的神他一直在你的身边保护你，看顾你，直到今天。今天你的丈夫有这样的改变、也是神的工作。当然弟兄姐妹关心你、我们良友电台关心你，空中辅导关心你，梁老师也关心你，为你祷告守望，这是我们的职分。但是真正能够改变你丈夫的是神他自己，对不对？姐妹啊，当你看到你的丈夫这样的关心你、又这么的疼你的时候，我今天给你个建议，你要对丈夫表达，表达他在你身上做的这一切。你要告诉他，当你看到他这么疼你、这么爱你、这么为你着急的话，你告诉他你的感受，你说我心里面很温暖，丈夫、老公，谢谢你这样的爱我，我这一生里面第一次感受到你这么爱我。你要告诉他，知道吗？
那天我跟他讲的这件事、他说什么谢我干什么，都是一家人似的。
太好了。但是你说就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也要表达。那我们中国人是不善于表达的，男人跟女人比起来，男人更不表达，对不对？但是我们说出来之后呢，
因为我丈夫
你说出来之后，你丈夫心里面很舒服的。所以你这
我就在你这样能听你这个空中辅导，我就是差不多，我就是从早上五点扒开眼就听到晚上十一点，就这么听。
是是。
然后我越听越想听，越听越心里面越暖和。
感恩，感谢神。那包姊妹，我们一定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你跟我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无论我们在多么艰难的环境之下，我们不放弃，我们依靠神的时候，神都会把我们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而且会让你抬起头的就是我们的神。
想共你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四维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
每当你在各样患难中灰心丧胆的时候，要记得你的神他认识你，他也能够进入你生活每个细节中帮助你，所以要重新抬起头来仰望你的神，因为他仍然是你四维的盾牌，是你的荣耀。你要大声来宣告，你就能够经历他应许的得胜。
抬起我的头是这首诗歌的曲名，歌词里面说不灰心不伤胆，依靠主必无所缺。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记得好好的依靠神。前面我们已经听了两位姊妹的电话心声，在这里呢，我淑琴也鼓励弟兄姊妹，特别是弟兄们踊跃的打电话来跟我淑琴互动，因为大部分打电话进来的都是一些姊妹。我们欢迎所有的有需要的人打电话，但是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可以打电话进来。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就花点时间为这两位姊妹的需要在神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群羊的大牧人，也是每一个家庭的主，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时间和心力，这些都要让我们学会有界限，因为你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在这里为王姊妹祷告，王姊妹她的心思意念你都知道，她带着心里面的烦乱来到你的面前，传道人叫她每一天去教会，甚至把孩子带去教会做功课，又催逼她参与服事。主啊，你知道他有两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3岁，正是需要他陪伴跟照顾的年龄。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这位姊妹，让他有分辨的智慧。圣经说要顺服引导我们的，但也要自己查考圣经，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求你让王姊妹让他知道教会的权柄不能够越过你放在他身上的家庭的责任，家庭的责任比什么都重要。他可以在不盲目的情况之下仍然尊重和爱教会， 若他的烦乱来自于被强迫去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的时候，主要就求你释放他的心，不让他因无法满足人的需求而自责。主啊，就求你赐给他勇气跟温柔，知道如何向传道人表达自己的界限，不是出于抗拒，而是为了好好照顾你所托付给他的两个孩子。也求你光照他的心，如果他在这份烦乱当中对教会有埋怨跟苦读的话，也求你亲自赦免跟安慰他的心。我们也为那位没有受过神学训练的传道人祷告，求你亲自带领他，也兴起其他成熟的同工与他配搭。教会虽然不完美，但仍然是基督的身体，值得我们去爱。若他的要求是出于爱心跟热心，也求你赐给他智慧，知道如何按照真理和爱心牧养群羊。若他的带领已超过了合理的界限，也求你兴起环境来调整他。主啊，你应许过，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愿这一段的经文帮助王子妹，愿王子妹能够在烦乱当中找到出路，在照顾孩子的忙碌当中仍然有安息，也在教会的关系当中被保护。我们求主你祝福王子妹，同样的，我们也把包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亲爱的天父，你是那位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就已经看见我们的神，你也是那位在破碎当中仍然能够编织生命的主。包姊妹的生命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坎坷，被父母丢弃，被亲戚出卖，被骗，被卖给现在的丈夫，她的心曾经被伤得非常的深，但她如今能够分享丈夫的改变和你在她家中动的工，这本身就是你恩典的一个记号，我们为此感谢你。虽然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但那些被丢弃被出卖的记忆可能仍然在姊妹的心里留下了裂痕。主啊，求求你亲自医治她里面的那个被丢弃的孩子，让她知道人的离弃不能改变你的拣选，人的出卖不能改变你的信实。求你用你的爱重新的定义他的身份，他不是一个被卖掉的人，而是你用重价买回来的女儿。主啊，我们也为他的身体祷告，最近因肠胃的问题去做检查，丈夫非常的紧张，也愿意为他付出代价。这份转变让我们看见你在她丈夫心中的工作，求你继续医治她的身体，也让她知道丈夫的关心虽然来得迟，但仍然是你回应祷告的一个记号。过去她的丈夫对她不好，但如今她愿意花情关心她，也愿和她一起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们为这份改变再次的感谢主，这是你圣灵的工作，不是人自己能做的。主啊，就求你祝福姊妹的家庭，祝福他们夫妻，让他们的夫妻在你的爱跟保护之下能够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让他们夫妻彼此相爱，使他们的爱能够光照周围的家庭。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封封家书诉尽你的心中情，句句叮咛清出牧人慈爱身，劝勉教导安慰，愿你灵命越加壮健。周师母信箱，
周师母啊，有一个姐妹，她刚信耶稣，还没来得及受洗，
就离开了世界。他口里头承认了，心里头也相信神了，可是我们不明白是不是一定要受洗呢？而且最后是不是得请个牧师来祷告主持葬礼才能归天家呢？那如果不受洗，不请牧师主持葬礼，就不能回天家了吗？
洗礼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礼仪，但不是必须的，因为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人的行为或遵守礼仪。可以参考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虽然圣经曾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是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六节里面的教导，但那个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他没有受洗，主耶稣却应许他与主同在乐园里。可以参考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九到四十三节的经文。可见只要真心相信主便可以得救，因为得救与否不是基于有没有受洗，而是是否真的相信。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都有这一方面的教导。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但若是相信却来不及受洗，他仍然是得救的。谁人得救谁人不得救不是我们说了算，救恩从神而来，他知道人的心思意念，知道谁真的是相信，谁可以得救。如果那个姐妹在离世前是真心相信耶稣，她应该是得救的。当然若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的遵守圣经的教导，接受洗礼，以表明自己真的信主，做美好的见证。至于葬礼，既然洗礼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何况是葬礼呢？只要他真心的相信，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必可以回天家。有没有牧师主持葬礼与得救是没有关系的。胡弟兄你好吗？
哎呦，赵师母你好。
你好胡弟兄，很高兴能够听到你的电话、啊、今天周牧师在这里跟周牧师打个招呼吧。
你好胡弟兄。
赵牧师你好。
你好、嗯、你很有活力的感觉。
是是、
嗯、欢迎欢迎。嗯，
胡弟兄请说。
我说呢，我是就是讲一个、哦、我们 这一个聚会点的事情、
嗯、好。
是是是，
我们这个地方一个聚会点，这个有的都信了有就是说当三十年了，
嗯，
到现在我看他们一点点改变没有。
是
哦，你说没有改变呢？
信三十年。
哎、
嗯、
还你赌钱喝酒，
嗯，
这些都有。
是是是。
哎，就讲我究竟我是不明白为什么不是他们这个更才足了，
嗯，
不能赌钱，
嗯，
哎，不能去抽烟，不能喝酒。
嗯，对。
为什么呢？我们就要还有这样干呢？
我想这个应该不是多数的人，应该是小部分的人，对不对？
你自己怎么样啊？
我自己原来在没信主之前，我也、
嗯、
也赌钱，我也喝酒。
嗯、
我现在呢，不说信靠上帝要听神的话，要把这一切都不好的行为都要改去。
对对，是的。
我呢，现在把这个酒呢也戒掉了。
嗯嗯，
这个赌钱我也不赌了。
嗯，
哎、
嗯，那你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呢？
我是95年。
95年信耶稣，所以从你信耶稣到现在，你就戒掉了一些不好的习惯，对不对？
哎，对。
嗯嗯，那你这样的经历，你能不能够去帮助你那一些你看到他们信了主还不改变的弟兄姊妹呢？
啊，你要讲的不堵钱，
嗯，
这样的我就不去手里把我得堵钱的讲，
嗯，
有的。我一个老乡讲的，讲你，我老乡是信主词在我后，
嗯，
也是我就是听到你这个空中辅导，
是，
我就对我的弟兄讲，我讲现在这个香港就空中辅导，
是，
我又叫他买个收音机了，我买个收音机，他也买个收音机，他也在听，
是。
现在我老乡呢，他的心性比我还那个，他现在能讲究上教会能读圣经什么？
哦，感谢主啊！
我一个字不识。
嗯，就是说你把这个空中辅导介绍给你的老乡听，他听了之后，他的信心比你还要好了，对不对？
对对，他现在教会讲到了。
嗯，感谢神啊！
这是我亲弟兄，是我老乡。
是是是。
我弟兄四个，有弟兄三家子，
嗯，
我们这三家都信了，
哦，
都跟随主，
是一个大家庭，都信主了。
哎，对。
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极艰难，真日心恐惧，欢笑也是辛苦气，耶稣能医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在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
我就一个人在世上，我跟随主时我都45岁了，就没有家眷。
嗯，
跟随主呢，一个没有个是教会的师母给我介绍一个姊妹，她呢是精神病。
哦，
介绍给我。
嗯，
介绍过呢，我也就接受以后我就带来家，她我就给她敲定，就给她治病。
是。
嗯，一定是我这个带信耶稣，带上这个找医生给他医治病。
是，
有些弟兄讲的，你要这样人改的，
嗯，
啊，这样人要有什么用？是你的后代。
嗯，
我想我们的信耶稣要得做点好事，因为这个人一定到危险时候了。我带来家里给他瞧，瞧呢，现在瞧好了，
瞧
好一直还吃着药，他是精神病。
哦，他已经瞧好了吗？
瞧的，现在药还吃着嘞。
嗯嗯，还在吃药当中。
哎，经过医生讲呢，讲他也不能生育了。
嗯。
哎，讲也不能生育了。哦，不能生育呢，又到我家过了大概，过了有6-7年。
嗯。
结果他怀孕了，怀孕，找医生讲的不是怀孕，讲长瘤了，肚里长瘤了。
啊，肚子里面长了个瘤。嗯。
哎。以后呢，我家庭很困难，
嗯，
以后我就带到这个县城的医院去做 B 超，
嗯，
做 B 超呢，讲 怀孕了，怀孕到七个月了，哎、我就不感谢上帝哪个的，有医生讲的吃药，他一直用着药讲就不能怀孕，讲的就是怀孕了，剩下的孩子不会是个好的身体，
哦，
哎，会带来一个后果，
嗯嗯，
不是没有好的，
是因为他在吃药当中，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结果呢，我这小孩现在都11岁了，我小孩都上了4年级了，
非常的正常，是不是？
对对，正常。
哦，感谢神呐、啊！你的妻子
也不是靠神这样的赏赐给我嘛？
嗯嗯，
是吗？你看，
对对对，那你的妻子她的精神疾病也好了，是不是？
哎，还现在还用着药，
还在吃药当中。吃药的话，就跟正常的人一样，对不对？
嗯，反正不能跟正常人一样，他还是。头脑子这个反应还是慢。
嗯嗯，那小孩子怎么样啊？4年级的小孩
子
怎么样？
我小孩子很静。
你说
孩
子
正常的，
孩子很聪明是吗？
对对，聪明。
好啊，那希望你们两夫妻把孩子好好抬长，抚养长大，那个好好的这个信主，好好读书，健康的成长。
对对。我为你感恩呢、啊、弟兄，你不单是听我们的节目、也介绍别人听，而别人听了灵命长进，又在教会服侍，另外呢你自个儿真的是很有爱心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就是你的妻子用爱去关心他、帮他治病，现在你们已经成家了、我们为你们感恩之外呢，也求神给你智慧，知道好好的怎么样去教育你这个4年级的孩子，好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为着胡弟兄感恩，真的是很不容易。他讲到孩子已经4年级的时候，真的是感谢神。
当先生传福音给需要主的人，
刚才我们听到胡弟兄的见证，真的是非常感谢神，信主之后自己的转变，另外呢他也介绍更多的人来听我们电台的节目。听完今天的空中辅导，如果你自己在当中得到一些帮助的话，也鼓励你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更多的人一起来听。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别忘了每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00，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同时你也可以发电邮，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下个礼拜天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是我的磐石，我的歌声。